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礼拜五去采购了没有，我是一早就起来赶飞机了哈，没有时间去商店啊。感谢主啊，我们刚过了感恩节。实际感恩节大家都知道，是当初从英国啊来到美洲大陆寻求信仰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新英格兰这边登陆以后，后来在当地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间。最后当他们丰收以后，他们就来感谢上帝，也感谢当地的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节日就从每一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就成为美国法定的感恩的节日。所以感恩的节日主要是来感谢这位上帝对我们的看顾和保护。所以刚好这个季节也正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我这次来要给大家两天晚上的信息，都是总的题目就是做智慧人，分两堂讲。今天晚上讲智慧的开端，明天晚上讲智慧的人生啊，都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智慧，能够有智慧，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什么是智慧呢？我查了一下应用汉语词典，他对智慧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智慧是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啊，这是汉语词典所定的。但是我们知道智慧和聪明不完全等同，很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我们有时说聪明主要是侧重于他对知识的吸收，尤其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哈，你学得很快，你记得很牢。我记得当初我念中学的时候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平常对历史都特别没兴趣，非要考试的时候头一天晚上一宿开始背，基本背完以后基本大概就记住了，第二天去考要不就是考99分三道题啊，一段一段的整把背的都全写上去，有时候也要到60分的时候一下整个背错了啊，本来答这道题把另一段一下背上去了啊。所以这种好的记忆力好啊，能够学得很快，很容易领受，而且能够把握得住。但是智慧呢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应用，我们光有这些知识怎么样把这个知识变成活的，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知识作为把握一个事物的发展和如何和不同的人相交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这个就一般是讲智慧。但是呢实际上从圣经来看，圣经里讲的智慧不和这个不完全一样。圣经讲的有两种智慧，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他讲到，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你看到了，讲到圣经讲的智慧乃是从上天来的，创世以前上帝的奥秘的这样一个智慧，不是单单我们讲的人自身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是然后圣经紧接着说，你们中间谁是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接着说，圣经雅各书，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大家看那个上帝讲的这样的智慧，从高天来的智慧，在人生中反映出来的人生的品质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品质。所以我们今天来谈智慧，不是谈一般人的智慧，乃是谈从上头来的，是要关乎于万物，关乎于人类的来历，关乎整个宇宙和它历史的大的结局，这样一个大方面的一些智慧，如何去认识把握我们人生的原则，这大概是我们应该上帝希望我们求的智慧，是这样的。我就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见一些文章，谈到了原来的美国总统啊，二战时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的夫人曾经说过这么样一句话，说的蛮好的。他说 ：“Great men discuss ideas, average men discuss events, small men discuss people。”中文翻的是这样翻的：大智论道，中事论事，小智论人。那也就是说，真正有大智慧的，他需要来谈整个大的积极观念。大智慧，中智慧呢就谈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儿，小智慧呢老是在人际关系的激进我我是非之间，老在这里边钻尖子，那都是小智慧啊。这个翻译的很好，所以今天上帝让我们要求的智慧，乃是这种大智论道的智慧，要整个把握的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从这边看到，从上帝来的属天的智慧是普世性的，就比从地上来的我们人的智慧要更高更美更完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我们作为一个属地的人，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从属天来的大的智慧呢？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属天的大智慧，大智论道的这样一个智慧？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这位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和他建立起关系了，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启示，我们就成为有一个有大智的人。所以当然谈到这儿，大家就开始调问了，真有上帝吗？信上帝不是迷信吗？上帝能够被证明吗？我想这些问题是当我们在无神论的背景下受了教育以后，一定会问这些问题。我自己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从小就被教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啊！我就唱着这歌长大的，从小就告诉我们被教育说没有上帝，从小就告诉我们没有救世主，从小就告诉我们就只有我们自己能救自己，别人谁也救不了我，自己做自己的主。当然有时候现在回过头来想，有时候这个教育也有点矛盾啊。一方面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可是我们又在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星，好像那救主又出来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告诉你这个救星也是人就是了，他不会有上帝造物主这样一个字哈。所以我们就认为信上帝都是迷信。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冯秉成在吗？我说我就是啊。我说新闻是哪一位啊？他一说某某某，哇，我一听是我当初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我说你在哪儿呢？来美国了。来美国干什么呢？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他找到我的电话跟我打电话，刚没说两句话就说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对呀，还没解释呢，一句话就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这什么意思啊？大家都能够想得到啊。这就是反映出一般人的概念。上帝能够被证明吗？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基督徒就是在学校里，还是一个台湾同学，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当时我心里很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那个时候啊，大陆同学和台湾同学还不敢太紧密的接触，虽然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办学习班已经鼓励我们和台湾的同学接触，可是大家都怕呀，万一以后政策变了怎么办呢？所以台湾同学和大陆同学那个时候80年代初期要谈话都是三五成群的一起谈，这边三五个那边三五个大家一起谈，万一将来有一天要问事了，起码有一个旁证说我没说什么，你要两个人对着谈，他以后有理说不清了，跳到黄河你也洗不清了，对吧？所以那是就那种话啊。一般他是台湾同学，另外面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脑子里一闪念，那基督教天主教都是什么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我根本不敢跟他谈。但是我第一次碰见基督徒，1982年。但是后来慢慢也就发现，好像他们基督徒也没有政府支持他们，自个儿想敬拜上帝、学圣经，就自个儿一块儿学了哈，就觉得好像也不太像是政府的机构。但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能够相信了，一方面是说什么，我们来的时候啊，80年代初期出来和你们现在的情况都不一样了，那时候在大陆的语言环境很差，再加上我们这一批出来的很多人过去都是学俄语的，你看在我们中学时代大学时代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关系很好，所以都得学俄语，那后来英语是后来才学的，而且中国人学英语都是偏重于写看说和听的能力很差，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出来以后就考密西根 test， 考四门我过了3门，语法单字写作都过了80分以上，就是听力没过，考了半个小时的听力我大概只听懂了2句话，最后还跟了56分，我还挺高兴的。那因为听力没有过，当然你就必须要在那边选课，英语中心选课，但因为我过了3门，所以同意我一边选专业课一边就选一门听力课，就这样过来。那当时就很辛苦啊，去听课根本听不懂，在国内好好听了一点英语900句，什么都是英国音，一到美国来听美国音根本就听不懂怎么回事。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那时候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的时候，它是 quarter 制，就1年4个学期，所以一个学期只有2多月，大概从第3个礼拜就开始考试了，就一直就开始考，所以那时候就没办法，就买了一个这么大的那个索尼的录音机，那时候没有 MP3 啊，那个索尼录音机都已经很袖珍了，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的听力不太好，我能不能你讲课时我放在你讲台上录音，我回去自个儿听啊，他说可以啊，因为那时候中国学生也不是太多，所以就很优待我，所以每次讲完课我就回去拿了录音机再反复听，别人听一遍就听懂了，我这7、8遍听不明白，而且那个很多是单字你听懂了连起来不懂，你比如说 how 如何，对不对？ how how come 一来什么叫 how come 连起来不懂啊，而且你文化也不行啊。我记得有一次很清楚，那老师讲 JC Penny， 这 Penny 不就是钱币吗？啊，这 JC 是什么意思呢？这根本查不到，原来你不知道，原来不晓得美国原来一个商店叫 JC Penny， 你根本没这个文化，所以听着就很困难，每天花很大的精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宿舍念功课呢，一个美国同学来了，What's up？ 我赶紧往上看，把他肚子都笑痛了。就这样生活要花很多的精力，再加上我是拿学校的奖学金，所以我每一个礼拜要为学校工作20个小时，而且这20个小时和我的论文没有关系， 所以那是非常的紧张。所以那些基督徒就问说，冯秉成你空虚吗？空虚就来教会。我说我哪有时间空虚呀、这个学业压的根本就没办法。当然即便当时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不空虚也不会去，因为从小就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帝，对吧？你哪来出来来一个上帝？而且加上你们知道，你们年轻人恐怕都不太体会我们那一批人出来的心情。那是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全国是千疮百孔，经过那文化革命的造神运动啊，对那领袖的那个个人崇拜，把他当成神来崇拜，最后发现都是假的。所以文化革命以后就下定决心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啊，信别人都靠不住。所以你想，刚从对中国大陆最领袖的崇拜刚走出来，现在马上西方的上帝又出来了。所以你想，我们当时那种心态是非常叛逆的，什么都不信。我不去教堂，不去查经班，宣教士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传福音，这事就不好办了。你总是出于礼貌总得听他讲吧。他讲到一定程度，我就问，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你们的上帝用科学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们能证明，我马上就信。结果宣教士就站起来了，好，我今天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看看。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管用，说再来一个宣教士再给我传福音，只要我不想听了，我这句话就出来了。只要这句话一出来，传道就停止，再留一本圣经。所以我在密西根学待了四年，我的书架上已经有六七本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都是宣教士送的。我当时很得意啊，说你看看，你们去唬别人可以了，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干什么呢？学科学的。学科学要什么？需要数据，需要证据，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啊！你就让我就信，怎么可能？绝对不可以。这很得意。当时他们宣教士为了吸引大家来读圣经，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年的暑假组织大家免费旅游。哦，那个吸引力很大呀、我们在密西根啊，在中部，有时候就组织我们到 Niagara Falls， 到 New York 啊，到这边这一圈，七天或者一个礼拜，来回的交通、吃住完全免费。那时候对学生吸引力太大，只有一个要求：晚上在住的地方读圣经。就这样，很多人都去啊，因为你白天完全是免费的，读圣经也知道是叫人学好，没叫你学坏，对不对？你读完以后，你信不信还是在于你自己，所以很多人都去了。可是我在密西根待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有得到。每次他们都去完以后，就来告诉我，我们又去了。哎，我心想，我说怎么事前没人来问问我要不要去啊？当时很没有自知之明，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我在宣教士的心目中，我已经是很顽固不化的人。他们找的人都是心眼稍微活动点的，啊，也许可能信，也许不信，哎，一起玩了再接一接，也许就信。像明明知道你不会信，何必让你摆在一个地方呢？所以我这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捞着，这很奇妙。但是最后神的怜悯也临到了我，所以我是在1991年在西方储备大学的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我信了上帝。后来这个消息据说就传回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告诉那些宣教士说冯秉成信主了，他们说什么都不信。有一次我礼拜天，就是刚好那个主日是该我在教会讲道，还有几分钟我就要上台了，突然看见当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一个宣教士头发都白了走过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他说我就再看看，就是你啊。我说感谢上帝，就是我，这就是上帝的怜悯。所以像这些有没有上帝，信上帝是不是迷信，信上帝能够被证明吗，这都是很常见的 大家很自然就会问这样一些问题。我想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先看别的。这是我从网上 download 下的一张照片，这是太空专家们用太空望远镜照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像什么呢？就好像是白天一束太阳光从窗户里射到屋子里来，屋子里看得很干净，对吧？可是在这个光束里边，我们看见小灰都在动，实际很多灰尘都在里面，都在来回在动。这个照片就有点像，其中有一我把它放大很多倍了，大家看见一个稍微亮一点的点吗？这个亮一点的点再放大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在整个太阳系的边缘，整个地球的样子就是这样一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小。我们知道太阳系是有一颗恒星，几大行星，不能再说九大了，因为前一段天文学家开会发现冥王星，一个是质量不够大，第二它的轨道和一般行星的轨道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后来天文学家接受一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所以现在不是在九大了，八大行星。所以我们看科学的知识它是不断的在修正。那么地球是行星之一，再加上很多的卫星啊、流星啊等彗星，就组成了整个太阳系。那么太阳系有多大呢？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太阳系星云所占的空间能够比着我们整个这会堂这么大，太阳有多大呢？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儿。地球有多大？连灰尘都算不上，根本就看不见。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地球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美国在哪儿？你我在哪儿？就小的不值一提，这就是太阳系。我们知道那个天文学的距离都是光年，是吧？以光一秒钟，以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它一年走过的距离叫一光年。你说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光秒，也就是光从地球到月亮或者从月亮到地球几秒钟到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几光分，连10光分都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是银河系很小的一部分啊，这是天文学家画的一个图，模式图，就是从银河系从上往下看银河系，银河系的顶面观，所以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那么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画红圈这个地方就是太阳系。另外呢一个模式就是侧面观，从旁边这样看银河系，你发现银河系的星云是中间厚两边薄，太阳系的位置就在这个画红圈这个地方，那就看到太阳系的位置。我们刚才说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不到10光分，那么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有多少呢？科学家估算的结果，银河系的直径就是从一端到另一端大概是10万光年，就也就是说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大概需要10万年，这就是银河系。当然这个也是够大的啊，因为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实际有人认为只有3000年啊。但是你要以光穿越银河系需要10万年，这是很大的。但这个大吧，大概脑子里还有个概念。我们知道在1920年以前，人们都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全部的宇宙了，就没有想到在1920年以后人们用天文望远镜发现了很多所谓的河外星系， 就是除了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这样的星系，像这每一个白点都代表一个星系，有的星系比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是从那个时候天文学家就有两个概念，第一，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把现在科学家们能够观察到的星系全部加在一起叫它中宇宙。中宇宙有多大呢？因为太大了，所以科学家也只能估算一下。科学家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有多少呢？大概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家听清楚了，不是121啊，是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这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至于说中宇宙以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还有什么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没法想了。这就是我面临的整个的浩瀚的宇宙。大家想想，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如果就是这位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整个宇宙，大家想想这个上帝该有多大。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他可以进入这宇宙，还可以超越这个宇宙。所以从整个科学的发展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受造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之间实在差距太大了。我们今天一般认为我们都在3度空间啊，长宽高3度，有人把时间也加进去，所谓是4度时空，反正也就讲不太清楚了。1度是一条线，2度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一立体，所以多一度就多很多。那现在整个宇宙有多少度，现在科学家没有定论。有人说宇宙的度数可能有11度到26度之多，那我们现在连4度5度都想不出来什么样，11度什么样，26度什么样，上帝还在26度之外。大家想想，面临这样一个差距，我们人怎么可能凭我们这么有限的理性，这么有限的科学去证明或者证佛上帝呢？做不到，因为上帝太大了。不是说上帝不科学，是上帝远远的超越了我们人的科学。所以人说他要去证明上帝，那是徒劳的。那大家说，那还说什么呀？又不需要证据，是吧？又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佛。那你心头一热，你就信上帝；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那今天就散会就完了嘛。那还说什么呀？大家注意哈，我说的观点，我们人不能够凭我们有限的科学和理性自下而上的去证明或者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这绝非是说上帝的存在不需要证据，没有证据，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主动的从上面赐下启示和证据，让我们人可以认识到他。所以基督徒教信仰是有证据的，是上帝赐下的启示和证据，让我们知道上帝真实的存在。一般来说，上帝的启示分普通的启示和自然特殊的启示这两大类啊。普通的启示就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创造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创上帝在人心中的作为，来显示他的存在。特殊启示乃是由语言的启示，要知道这位上帝是谁，宇宙万物的来历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人今天的状况是什么，今天人最后要走向什么样的结局，上帝的救赎，人和上帝之间如何恢复关系，这是特殊启示要告诉我们。自然启示让我们知道有造物主，有上帝。 特殊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上帝是谁，他和我们人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信上帝啊？这都在特殊启示里边。所以这次呢，我就分这两方面来谈。今天主要是从自然普通启示来谈上帝所赐下的启示，知道造物主的存在。明天来谈这位造物主是谁，他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大家如果你们读过新约圣经，读使徒行传，当时保罗和巴拉巴两个人啊，到路斯德去传道啊，地中海那一片的路斯德去传道。他在讲，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听到很有信心，但这个人呢是一个残疾人，就是生来就不会走路的这样一个残疾人。所以保罗看见他听到有信心，保罗就对他说，你拿起来走。就这一句话，这人就跳起来了，就开始走路了。哇，周围的人简直非常的惊讶了，这一辈子没走过路，怎么这个人一句话他就起来走路了。然后当地人怎么样了，牵着牛拿着花圈要来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把他们当成神，因为除了神谁还能做这样的事情呢。结果保罗巴拉巴就紧紧把他们拦住，说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然后保罗就说了下面这一句话，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希望，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看保罗就讲了哈，上帝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为他的自己显出证据来。保罗讲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的规律，让我们可以种可以收，让我们可以饮食饱足。所以你看这个农，这个整个自然界哈，这个春夏秋冬四季，什么时候该栽种，什么时候该收割，这是非常的节气，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该下雨，下雨一般情况下。所以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掌握了这些节气，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丰富的饮食，那可以满身的喜乐，这是上帝赐下的证据之一。你看我们人活着有需要很多条件的，但是其中三个条件是非常要紧必须的，要有水，要有空气，要有阳光，这三条是没有不能够去掉的。可这三条最重要的不要钱，你们发现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如果说这三样有被人垄断就很麻烦了，比如我把空气垄断了，要不要吸一口10块，你2块你也得吸一口啊，不吸就憋死了。感谢上帝，这些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就讲到上帝的普遍的恩典啊，是保罗讲的，他会赐下恩典。而且基督徒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一段话，19节到20节，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虽然按照圣经的观点，上帝的启示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不需要去证明。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过去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实际信了主会仔细想，很多时候也挺迷信的，那时候所谓的也是怕神怕鬼的啊。你看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山之之上必有神明，孟子讲什么，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天将大任于斯，这天是什么，平常你说你不想上帝可以，遇到难处了，所以中国人讲什么，疼即乎娘，穷即乎天啊。当你疼了难受了，就叫爹叫娘了啊，一碰见不公正过不去啊，天哪，苍天在上啊，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个天就出来了。大家想，这个天恐怕不是指大祭神吧？你知道身边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在那儿呢，是实际每个心里都知道一个啥，这是圣灵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合理的。只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慢慢的把这些很普世的上帝启示都压下去了，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然后保罗紧接着往下讲，他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就用了一个人最起码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的创造，就知道有这位造物主，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鸟巢，对不对？你当初第一次看见，我第一次看见鸟巢的模型以后，眼睛一亮，从来没想到会建这么样一个体育馆啊！最后就办成08年的奥运会的主场馆。但你当时一定要，哟，这个设计很巧妙啊！这个设计是很有智慧，那建造的也很有智慧。那请问，我们认识这个设计师吗？认识这个建筑商吗？可我们都不认识。那怎么知道有设计有建造？因为看见这个实物了。大家也知道这是什么？台北的101高楼啊，我是跑到最后上面去看的，因为它很高啊，所以它上面有个搞平衡的，就是有个大的金属球来回这样摆，就是帮助它的这个上面那个平衡。大家看到这个101高楼，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建造的非常的气派啊，非常的巧妙啊，这个设计师建筑师很行，是一样的。那怎么知道有设计建筑？因为看见101高楼了。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今天大家来到新堂，我是第一套在这个堂这么漂亮。如果我告诉大家，这个堂过去都没有，就是一片荒地。两年以前不知道怎么突然一天早上刮过了一阵大风啊，石头瓦块灯泡这样一刮就成了这么一个堂。你们会相信吗？你说这人神经一定有毛病，你还会坐下来听我讲道吗？早就走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没有见到这个堂的设计师，也没见到他的建筑商，那怎么知道这个堂的设计建造很有水平？因为见到这个实物了。保罗就是用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虽然没有见到上帝，但是看见了整个宇宙，看见了整个太阳系，整个的星系这么样的巧妙，这样的精确，当然知道就是一个造物主，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看现在随着这个太空的研究啊，越来越多了，现在发现呢，地球的生态，我们就在太阳系的八个行星当中，目前能够察觉到了只有地球有生命的存在，很多很多的条件，今天没有详细的时间来详细的讲，但是地球的生态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就好像有人特别匠心的设计的。你看地球有大气层，而且这个大气层非常的巧妙，它的氧气氮气之间的比例非常的好，氧气大概21%左右，它是21%的氧气啊，就是五分之一的氧气，氮气78%，将近4/5，它这两个配合起来，氧气足够生物呼吸，氮气是一个惰性气体，它很稳定啊，所以这个结合起来就非常好。你看火星也有大气层，可是火星的大气层跟地球有什么不同呢？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以为火星有生命，所以几十年以前很多的那样的传说是有火星人，那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火星的很多的条件都和地球相似，但后来发现火星上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小出现什么问题？它的万有引力就小，所以火星的大气层里那些比较轻的气体，像氧气氢气都吸不住，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是以二氧化碳为主，那二氧化碳为主当然生物不能呼吸，就差这么一点就不行啊。大气层非常的巧妙。液态水到目前为止除了地球以外没有在别的星球上发现有液态水，
但是液态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液态水就不会有生命。而这水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反膨胀。多数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受热时候体积长大，比重变小，冷的时候体积收缩，比重变大。水是一个反例，它在摄氏4度液体的时候，从液体降温降到零度结冰的时候，冰的温度比液态水低，但是冰反而要膨胀一下，所以冰的比重比水轻，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反膨胀，所以冬天冰层下的生物才能够安然过冬，所以这非常奇妙的很多很多的现象。而这地球吧，我们知道地球一方面在绕太阳公转，另一方面它什么自转，对不对？而且这个自转轴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它有一个偏角23度半，这个23度半的偏角非常的要紧，因为有这个偏角，所以在地球广大的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是斜射的，所以一年才有四季之分。如果是垂直的，热的地方将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将永远是冷的，那这是很麻烦。而且地球无论转到什么地方公转，它和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请问是谁去控制的？绝对有超然的力量。而且地球非常的漂亮，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雪花，开始下雪了啊！我们那边已经白了。我收集了几片雪花，雪花非常的奇妙，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人发现任何两片是相同的，每一片和别人都不一样。大家看看这漂亮不漂亮？因为雪花比较薄，所以基本是二维的，就像剪纸似的那个感觉。如果大家有机会看那个花，开花那个花里边有花粉，看那个花粉的壁，那是个三维结构。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花粉壁，哦，那太漂亮，我看过很多张这样的片子，那完全是三维的。看完花粉壁的结构，再到珠宝店，再到博物馆去看人工象牙雕刻，那就差太远了。这就叫神功斧凿，上帝所造的太美了，太美了，啊，是非常漂亮的东西。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哦，我都写出来了哈。三文鱼洄游，大家吃三文鱼，三文鱼是在海里长大的，但是呢，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到淡水，它才产卵。所以每次它产卵，它逆着那个浪往下蹦，蹦得很辛苦，因为它是逆着浪往上走，蹦上去有时候就又冲下来，有的母鱼都蹦得遍体鳞伤。后来人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就在这个河口入海的地方给他们修了很多楼梯，就像我们上楼梯是用水泥做的，这样的话那三文鱼往上蹦的时候，它可以蹦到一定，还可以在那休息一会儿吧，因为它是平的，对不对？休息一会儿再往上蹦，然后最上面就是一个淡水池，然后这个最后进了淡水池，三文鱼就产卵了。我是在温哥华参观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在淡水口的时候修的这样一个淡水池。所以产完卵以后，当这个小鱼苗孵化出这么大的时候，然后就把这个鱼苗放回大海，这就是一个生态保护。有的科学家就做试验，就把不同河口放回的三文鱼苗用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就看以后当母鱼要产卵的时候，这些鱼回到哪一个河口来产卵。非常奇妙，科学家发现在哪一个河口孵化出来的鱼苗，它今天一定回到这个河口来产卵。到现在研究了很多年都不知道它怎么找回来的，你整个汪洋大海，它怎么能够知道它当时在哪个河口产卵呢？你看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到处都是路标，对不对？ Lake Ride 啊，什么地方不小心还可以开过去，这么轻松路标都还会走错路，那这个三文鱼怎么回来？真是很奇妙，很奇妙。我是学生物学的啊， 有时候你看到这一现象真是惊叹了、啊、过去就是感叹大自然的奇妙，现在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哎， DNA 的双螺旋结构，去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实际在19世纪40年代，科学家已经有一种预感，就这个揭开生物遗传密码的这个机制的时候快到了。可是大家一想，生物这个性状这么多，能够携带这么多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高分子大分子。大家一想到大分子就想什么？想到蛋白质。所以1940年代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各个行业的科学家都去研究蛋白质，但是很可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大家学生物都知道，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它是空间的三维的构象稍微一变，整个的性质就变了，所以进去就出不来。哎，没想到1953年、52年，美国一个博士后，英国一个学物理的，两个人用那个衍射的办法，测了几个点儿，就把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做出来了。就这个核去氧核糖核酸是个螺旋性的结构，而且它是两条连在一起，这样一起旋转的，叫双螺旋啊 ，double helix， 中间是有氢键连接的。但这个氢键它给两个螺旋可以分开，分开以后又可以复制，哎，所以一代一代，一变二，二变四，这个性状就复制下来。每三个碱基就扣定了一个氨基酸，那知道氨基酸不同，最后蛋白质就不同，整个性状就变了。所以他们三就搞了几个点，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出来了。这就这两个人，下边的这个是 Watson 啊，上面那个叫 The Craig， 他们是做模型。后来1971年他们获诺贝尔奖金，在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服气了，说他们做什么呢，就得诺贝尔奖了。哎，不管怎么样了，这样你今天有很多事，起码人家就把双螺旋结构做出来了，就把这个基因遗传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近年我找到他一张照片 ，Watson 啊，这个是 Craig， 因为这个 DNA 太奇妙了，所以他们都相信，地球上的第一个 DNA 绝对不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呢，这个 Craig 到现在不信上帝，不信上帝，可是这 DNA 怎么来的呢？所以他最后就说，可能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来的，啊，外星的陨石啊带着这个第一个细胞就到地球来。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就去找，到现在还没找到。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就算以后真证明了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带过来的，你还是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外星球的第一个生命又从哪儿来的？是吧？你躲过针也躲不过15啊！啊，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过不去啊，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地球的位置很重要，我们刚才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说从银河系的顶面观，从上往下看，这个银河系是很多旋转的星云，是吧？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两个悬臂之间，就画红圈这个地方。你看两个悬臂，一个是人马座，一个是英仙座。如果地球的位置是在任何一个悬臂上，星运都很浓厚，所以你无论晴天阴天，你很难看到外边，因为星运太浓了。它刚好是在两个悬臂之间，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星运比较稀薄，所以到晴天的时候，你晚上就可以观察星星，这个看宇宙，所以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好的。大家还记得这是什么吗？看见那黑点了吧？金星凌日就是前几年，前三年一点出的事儿。太阳系不是有八大行星吗？其中一个是金星，金星刚好走到了太阳和地球之间，所以从地球上看太阳的时候呢，金星的影子落在太阳上了，所以就是一个小黑点。你再放大一点，就这样的，很规整的，这就是金星凌日。但是我们知道，在地球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全日食。啊，全日食很不容易的，为什么？首先，它的位置上来说，它必须是要月亮，好，中间这个月亮一定要在地球和太阳之间， 这是第一。实际上我们从地球看太阳的时候，月亮才可能把太阳挡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三点一定要在一条直线上。虽然有时候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不一定在一条直线上，为什么？因为月亮绕地球转的轨道和地球绕太阳转的轨道，这两个轨道不是平行的，它是有一个角度，所以它虽然它月亮在中间不一定在一条直线上，所以第二个条件必须是它三个星球看起来是在一条直线上。第三很要紧的是，即便是这样了，因为月亮比太阳小的太多了，即便它把太阳挡住，它应该只挡住很小一点。就像我们刚才看见，为什么给大家看金星凌日这个照片，它月亮挡住太阳也基本是那样的。为什么？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的400倍，所以它整个把太阳挡，它只能挡1/400那个直径那一点。所以月亮怎么能够把太阳全挡住呢？还必须有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的400倍。它越远，我们在地球上看的太阳就越小，是这样一下刚好。大家看这图，这是真实的照片，月亮一下把太阳全挡住，这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一圈是什么？当然有时候不完全是全日食的哈，也可以是日环食，但确实有全日食。我们容易看见这一圈白的是什么？叫日冕，就是最接近太阳的那个气层。因为平常为什么叫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有机会看到全日食呢？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时机，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了，你没法研究了。你看现在月亮把太阳一挡住，日冕就出来了，那科学家就可以分析这个光谱，大概就可以分析周围的气层的组成成分。所以太阳全日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他有一个预测，他说由于太阳的吸引力，所以当星球的光从太阳旁边穿过去的时候，由于太阳的吸引力，这个光线要变弯曲。但是平常太阳这么亮，谁也没法去观察。结果呢，在1919年又有一次全日食，结果呢，就是英国的一对科学家通过观察，他们发现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确实变弯曲了，但我不知道细节怎么干的了，反正是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爱因斯坦这个预测就得到了证实。所以你看，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朋友，让我们能够看见全日食绝对不是偶然的情况，是上帝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他的创造，进一步认识他。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在谈啊，这个科学都这么长生了，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还要信上帝吗？实际科学不能够证明上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因为拿不出证据来。所以很多时候有人主张科学和信仰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的关系，是完全是对立的啊。信仰很旺盛的时候科学就受阻，科学发展了信仰就衰败了，是因为它加起来等于零嘛，哈，信仰加科学等号是一个零，叫零和。所以它两科学和信仰一定是对立的反比的关系。结果呢，现在的发现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他在1916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美国的科学家当中有多少信上帝的，多少不信的。结果后来80年以后，自然杂志又让两个很著名的学者又做了同样的调查，他们取了1000名学者，最后发现什么？80年以后，在美国的科学家当中，相信有一个有位格聆听祈祷的上帝和有永恒生命的科学家占科学家的40%，而且这个40%和80年以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80年是科学是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信上有位格的上帝还不是一般的信有神了，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了。 还有四层，根本就没有起变化。所以说不是说科学发展了信仰就下去了，绝对不会是这样。所以今天的情况是相信上帝难不难？也不容易啊！你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以我前不久还收到一个国内的弟兄来了一个邮件，他说他信了上帝以后三观颠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整个被颠覆了，全部被扭转，这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不信上帝呢更难，尤其大家到了北美，到处都是教会查理曼，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我想今天也有这样被抓进来的，去听听吧，有一个过去来学科学的居然也信了上帝。我过去也被这样被别人抓进去，就要想，所以你不想都不行。信上帝要不要信心？当然要信心。虽然我们有充足的证据，但是必定没有完全的证据，我们毕竟不能面对面的和上帝说话。但是不信上帝需要更大的信心。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要说银河系，更不要说中宇宙、大宇宙，去都没有去的地方就敢说没有，是不是要更大的信心？恐怕是这样。而且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就是指向了上帝的存在，所以上个世纪在天文学很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宇宙爆炸的这样一个模式啊，或者这样一个假说或者理论被确立，因为证据越来越多。简单的说，就相信宇宙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有空的在膨胀，这就是大爆炸理论最根本的东西。那如果宇宙一直是在膨胀，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的话，一定要追到有一个时间的原点，那时候宇宙还没有开始膨胀的时候，这就所谓就是宇宙的起源。所以大爆炸理论虽然在很多细节上还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起码论证了宇宙是有开始的，宇宙不是永恒的，那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过去很多人也看到了很多奇妙的自然现象，但是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是永恒的，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谈不上造物主的问题。但如果今天宇宙有起源了，有开始了，那我们就要问宇宙怎么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自然规律从何而来的。这样往后一想，上帝的观念就出来，是这个大爆炸理论是今天对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很大的一个论证哈，就是科学的发展。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人，这个人叫做 Anthony Flew， 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啊，他是2010年过世的。他被认为是50多年来被认为是无神论的领军的人物，是坚决反对有神论的。但是呢，没有想到他81岁的时候，他公开发表声明，他放弃他的无神论信仰，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他怎么让他能够放弃无神论信仰？他主要的证据，他说最让他信服的就是宇宙大爆炸论、宇宙精确调节的理论和基因生物学，这是三点上他看见有时候有智慧的设计。虽然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有神论，这就是他写的一本书 There is， 原来是 No God， 现在把 No 划掉了，写个 A， There is a God。啊，这是2007年出的一本书，他重新来讲他整个信仰信路的历程。所以他说他就是跟着证据走，证据指向哪儿他就信哪儿，不管这个证据是指向什么地方。所以最后他在过了80岁以后，他公开的改变自己的信仰的观点。所以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是一直在指向上帝。而且大家可能还知道，今年3月份啊，史密斯松尼亚和斯坦福他们都联合宣布说发现了引力波，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信息没有？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一样的，他认为物质就会对时间和空间产生压力，产生压力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些波动，这样延续下就叫引力波，可一直就没找到这个波。今年3月份他们说他们发现了这个波，大概就是这个 B 膜，他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形成一个波动，我是从那个网上download下来的。那么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有一组科学家是斯坦福大学的一组科学家，这4位科学家是斯坦福的。大家发现第二位 是我们中国台湾来的学者，他是在美国台湾念完大学以后，然后到在 Berkeley 念的大学，念的研究生，然后最后就到斯坦福大学去当助理教授。开始我去查文件，他还是助理教授，两个礼拜一看变成副教授了。因为他们说如果这件事情被证实是引力波的话，肯定是诺贝尔奖，所以很快就升成副教授了。他说你会发现今天整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支持的。当然我想以今天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比较困扰人的，就是说科学和神迹其实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呢？我们科学都在研究自然规律，对不对？那我们会相信童女生子，会相信死人复活吗？会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吗？这都不合自然规律的。如果我们信了，我们将来还能不能搞科学研究呢？啊，有时候心里就很纠结。实际慢慢的仔细考察，神迹和科学之间是不会有什么冲突的。为什么？我们科学的研究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也就是上帝的所正常的作为。他按照自然规律作为的时候，我们去研究它。神迹是什么？神迹是我们上帝他为了他特定的目的，当他不按他所创立的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出现了。这是上帝的作为，这两者之间不可以混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寻求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把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和作为受造的人这个把它分开。我们老是把造物主和受造物放在一起，甚至把造物主从高天之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我们常常是这个态度，以受造物的心去想造物主，当然就想不通。有个牧道有一次问我，他说冯牧师，你们圣经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的名聚会两三个人，上帝都同在，而且会听我们的祷告？我说对，挺高兴。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奉耶稣的名聚会，都向上帝祷告，请问上帝听谁的？他听得过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如果上帝是人，肯定听不过来，对吧？你别说现在21亿基督徒全世界，就21个人也不行啊，两个也不行啊。没说一个耳朵听他，一个耳朵听他的啊，你还做不到。但别忘了是上帝，人做不到，上帝做得到。还有人问，哎，圣经是不是说了以后大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死人全都得复活？我说是啊，啊，都复活了，地球怎么装得下呀？你说你从人类看确实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不对？你几千年的人多少啊，那现在都复活了往哪儿带啊？但你要想一想上帝的大能，看看地球在整个星球中的地位，就知道这根本在上帝根本就不是问题。芝加哥有一位牧师对我说，他们教会有个姊妹很爱主，但这个姊妹的先生是一个大夫。这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童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那没结婚的没有两性关系的孩子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他不相信童女生子，当然他就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就后来一个礼拜天，牧师讲完道就问弟兄姊妹当中有谁需要为牧师为他们祷告，就请到前面来。哎，就很多人都上来了。结果这个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他心里还纳闷呢，他还没有信他来干什么，反正就一个一个为这个弟兄姊妹祷告。结果到了大夫跟前了，牧师就问大夫，你有什么事情让我为你祷告？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信童女生子。牧师说知道，那怎么祷告？然后这个大夫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 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赶只能叫你赶快信主，还能叫你顶住不要信呢？过来过来，为他祷告两句话，很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回家，牧师祷告完了以后两个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同一身子还是同一身子，他还是大夫，他就跨过来了。不仅跨过来了，还写了两篇论文，论同一身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你看这讲的多好，你把人和上帝分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人做不到，上帝做得到。人作为受造物，不能够超越自然规律，我们只能去认识自然规律，这是科学的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他既然是这个自然规律的创立者，当然他不会受他所创立的自然规律的限制，他可以按自然规律办事，也可以超越这个自然规律。所以这样的话，今天你作为基督徒，你还是同样可以搞科学。前几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吉教授，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他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呢，这中间并没有矛盾。科学是我们要尽的，作为受造物要尽的本分，去认识上帝的规律，认识上帝，神迹是上帝的事情，中间没有矛盾，这个跨过来就好了。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谈到了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仅要有感性，要有理性，更需要灵性，需要悟性，用心灵，用诚实去敬拜这位上帝，去寻找这位上帝。单单用科学和理性是不行的，不够的。所以真正的科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上帝面前学谦卑，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这个 Kepler 就是德国很著名的一个天文学家，他最后是总结出归纳出行星运行三大定律的啊，这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天文学家是神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然后呢，热力学家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凯文他说，人类承认自己有所知的有限，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这都是这些大家们讲的话啊。然后另外一个物理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类智慧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类智慧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的奥秘。真正的科学应当顺服上帝，学习谦卑啊，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自己的体会。你像牛顿在他过世以前，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以为我就像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面前的真理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这就是牛顿讲的石头贝壳啊，这是我们从小就听惯的。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听见都很不理解，觉得牛顿太谦虚了，你在科学上这么的发现，怎么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后来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比他还惨呢。爱因斯坦说，科学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儿戏，科学对我们人类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上帝眼里不过就是小孩子玩的游戏而已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还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他一无所获。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那时候他那个他的观点还没改变的话，第二人的愚昧。我想这个话只有他敢讲了啊！你会发现吗，弟兄姊妹朋友们， 这些所谓的第一流的科学家、杰出的科学家，甚至他们表现出来的比我们一般人还谦卑。一般人我们当然都说不出这种话，对不对？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比我们常人更谦卑呢？我想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一样，是吧？实际最有意思在里面了。什么是第一流的？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直接去面对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这浩瀚的宇宙，知道宇宙有多大，上帝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不敢骄傲，这就是第一流。像我们这种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前边，是站在中间后边的科学家，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容易骄傲的就是我们这批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不知道才敢骄傲，知道就不敢骄傲了。就像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别人问问题会答的也答，不会答也答，就很怕别人说你怎么着传道人你还不知道。哎，现在越传道就知道了，敢说不知道了。你虽然努力了，但是你好多东西还是不懂啊。所以当一个人感受不知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比他过去知道的多一点，就这样一个关系。说真正的科学是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看见这个造物主的伟大，所以人自己要谦卑下来。所以拉萨的这个一个创始人叫这个 Joshua， 他写过一本书叫《上帝与天文学家》，这我引用的是他这个书的最后一段，他现在翻译成中文了啊。他说，对于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当时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先读到这一段，哇，当时对我冲击很大。过去搞科学的都瞧不起神学家的啊，觉得你这数理化好你才能够进好大学，你搞科学学习不好的就念个神学院了啊，最后就当时乱想了啊，没有根据。你没想到你费了半辈子的劲，最后你好像努力了，你到了这个科学的一个制高点，你发现神学家早跟那儿等上来了，就这打击很大。实际后来我把他全书读完，才发现他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他是在回顾整个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发展的过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们现在都得往前追，要想知道当初宇宙是怎么起源的。他说你实际做不到，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现存的自然规律，按照现存的自然规律再往前追，可你追到那一定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现在的规律根本就不在，或者根本就没有。可你追到一定时候你就过不去了，你一定要进入神学，一定要面对上帝。实际上还不是基督徒，他说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就知道你科学不行的，你过不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的他们在计算哈，这个当宇宙这个起点开始膨胀以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个宇宙的那个温度可以到高达多少？可以高达10^30次方摄氏度，也就十的后边加30个零。你想在那样一个高温下，可能原子核都不能存在，什么物质都没有，你自然规律从哪儿来的？他就讲了这个。你现在追到，你都按现在的规律往前追，也许他那时候规律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你必须要面对上帝，这就是他的结论。所以你最后你爬了半天了，最后神学家早就在这儿了，告诉你上帝在那儿，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所以好多他是讲这些事，像这些都是真正懂科学的人，他对这方面的科学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就知道最后走到哪儿。这绝不是像我们一般讲的很肤浅啊，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推给上帝了，上帝就是挡箭牌， 啊，就牛顿当初他说我能够万有引力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绕太阳转，但是我不能够解释地球为什么会自转呢，所以这里必须是上帝的手来推动了，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我们常常在嘲笑牛顿的这个第一推动力，实际这就是对的，不是我们解释不了啊。你说你解释不了这个楼是怎么来的哦、啊，你就说一定有人设计有人建造，是这样吗？不是啊。所以像这些很多的观念我们都要注意啊，重新的审视。所以我们的理性是重要的，科学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候是扭曲的。到现在连光的本质是什么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牛顿的时候说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就发现光是波动，最后又发现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上来解释，最后后来干脆波尔在1928年提出一个并谢原理，光的波粒二性，也就是说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那实际完全不同的范畴啊，粒子就粒子就波动，怎么会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呢？大家都说很好，没人说不好。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圣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你马上就问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就很好。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东西是不是在双重标准，是特不准原理，这是今天很多科学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当在围场里边你去测一个基本粒子的运动的时候，你测它的速度和它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也是一个零和的关系啊，这个大那个叫小，所以当这个两个东西不能同时知道时，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哪儿。今年不是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颁奖了吗？颁奖以前呼声很高的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张守慎教授，他是上海，从上海来的，他是在这个物理学区得了很多奖的，大奖都几乎都得到了，结果他今年没有拿到，但是呢也是很认为他早晚的事儿，很年轻才50岁出头，我见过去过他家里，我向他的岳父传福音了，那是十几年以前。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冲击他原来也会认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最后发现这个测不准原理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一个物质的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是它最基本的两个物理量，如果你这两个解决不清楚，你怎么能够认识到物质呢？科学家就发现，你当你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认识一个现象的时候，你要用光电用很多的手段，在宏观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微观，当你用电用光的时候，你就可以改变了它原来正常的状况，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最后他才发现这个科学确实是没有办法，所以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就讲，他说上帝很爱我们，他就用测不准的原理来告诉我们，你的极限就到这儿了，你就是测不准，但是上帝又爱我们，他只把测不准原理放在微观，没有放在宏观世界，如果放在宏观就麻烦了，今天谁都来不了，你们开车测不准啊，往这边开就开到那边去了，我今天坐飞机也来不了，吃饭我这地方放到头上去了啊，所以说这都是物理学家讲的，好，所以讲的很好，你看见了科学的局限。而且今天生物学发展这么快啊，分子生物学是取得很大的成就，可是最基本的问题现在同样解决不了的。有一次有一个牧道朋友问他说，冯牧师，你过去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好吗？我说可以。我心想一定不简单，我知道不简单，我说你问吧。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大家都看惯了对吧，这头发一个劲儿长，尤其男士，你俩月不理头发可能就不行了，这眉毛你看这眉梢到这鬓角大一寸都不到，这个地儿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实际不是不长，长得慢，它不长是活的，死了就掉了，活着又不长，不长就是活的，这个地儿一个点儿，这个地儿不长，我就想我怎么告诉他啊、哦？我就告诉你就是到了细胞分化了啊，到头发这儿它就要一直要长，到眉毛这儿它就不长，我想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但是怎么分化的，怎么特化的，我也不清楚。我想他可能也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更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懂，就是不懂。你看现在实际主耶稣早在福音书就讲了，你白天你啥懂你就睡觉了，然后那种子就抽事儿啊，就结实。可是怎么回事你完全不懂。你看今天一个妇女怀孕了，是吧？喝着牛的奶，吃着猪的肉，鸡的蛋，长出了活蹦乱跳一个小儿。当然你可以追踪这个过程了哈，他这个受孕以后几个礼拜以后他产生什么产生，这个过程应该，那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一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会怎么样？出流血吗？会不会一直流？一般不会，对不对？除非你血小板有问题，他到时候就凝了。就这个凝血过程非常的不简单呐、啊。大家想想，如果这口子的血不凝，它就一直流，人肯定不行了。但是如果当这个破口地方凝血的时候，别的地方血也凝了，还是不行，对不对？他怎么别的地方都不凝，光这个地方凝？现在科学家解密了，40几个生化过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下来才产生这个凝血过程。大家看，完全是 program， 完全是编序编好的东西，他怎么不可能？所以很多的学生物的相信上帝，现在相信上帝的很多人，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相信上帝的最多。一个是宏观去看宇宙，一个是从微观看生命，看见上帝的作为，那是很奇妙，人很局限。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扭曲的，当我们在谈科学，日常生活都还很理性很逻辑，但一谈到信仰，我们就既不理性也不逻辑了。牛顿就很简单，他就跟着数据走，他过去他是实证主义者，只相信证据不相信上帝，但他研究天文学，他看见整个信息这么的精确，这么样的浩瀚，他相信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就这么简单，他信了上帝了。他一个朋友说什么都不信，有一天到他的家里来做客，发现他这个桌子上有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好，有一个饼，饼摇动以后各个行星都绕太阳转。最后他就问牛顿，这模具做得这么好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哎，这不可能啊，没人说这模具会自己什么。牛顿说是啊，整个太阳系就像这个模具一样，这样在运作。你都相信太阳系不需要人设计，不需要人建造，自个儿就碰成了。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建造呢？当场就把那朋友说的哑口无言。你发现了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逻辑、很理性，可是一谈到信仰，我们就那就是碰成。还有一次，我一谈到这个宇宙的奇妙的问题，还有一个学生就扭着跟我问，他说：“按照纪律，如果有千千万万个宇宙。”宇宙又这么大，就碰巧出来一个宇宙，出来一个地球，出来一个太阳系，也是很自然的嘛。我说你知道那个距离有多大吗？你怎么能够证明有千千万个宇宙？现在连这一点我们这个宇宙都现在还都出不去了，你怎么知道有千千万个宇宙？现在霍金就是用这个办法啊，斯蒂芬霍金，他有没有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能？我说是按照哲学上按照逻辑是有，但你是宁可相信那十万分之一可能吗？你还是相信十万分之9999的证据。所以有时候你想钻那个牛角尖，他就是要本着不信，他就要找这个证据。所以今天很多事情确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迷信，不知道为什么要信叫迷信，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迷不信，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有时候聚完会以后有朋友回来讲，哎，冯牧师今天讲的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信不信？不信。这就叫迷不信，又觉得好又没有问题，就是不信。迷不信也是一种迷信，因为他迷的是不信。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布道朋友都是要注意的哈，我们既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当你觉得你上帝赐下的证据能够开启你的心，你就得相信他好了。不要抱着我们过去被教育的给我们留下的世界观一直在里边走不出来，那就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 并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拿出证据的。实际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被证明，我们同样也在用在信。你比如我们今天科学研究要能够做，实际有前提的。什么前提？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普适性的，相信这些规律是不变的。只有这三条存在，我们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请问这三条怎么去证明？谁能够证明？没有。实际这个自然化一的原则就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独一的真实的世界观，大家也不能证明，但是也信了。还有一些数学先生，就刚才我谈的张守正，他说别看数学这么样的精密严密，实际数学的很多的公理或者前设是无法证明，甚至有矛盾的。他举一个例子，他说郭德纲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农村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这个命题，这个命题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对，谁自个儿不理法他就给他理法了。但是如果他把这个命题用在他自己身上就麻烦了，当他给自己立法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给自己立法，当他不给自己立法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立法。所以这好多东西你都不能证的就有了。而且一个孩子，两三岁的孩子，三五岁的孩子在屋里玩了，最后饿了，他发现一个桌子上放了一瓶奶，他会怎么样？他会冲着这奶跑过去，对不对？把奶瓶拿起来就喝啊。他会不会气急歪歪这样跑，或者绕着桌子转圈？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边有个先进的观念，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近，你没人去教给他，那这种先进就知道东西，就跑过去就完了嘛，还需要证明吗？不需要证明。所以像这些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完全能够都能够懂的。所以没有信心，不管是在信仰上，在我们的生活上，都是很困难。今天大家敢坐在这个礼堂里，就是信心的表现。相信这个房顶不会塌呀。那请问你们哪一位进来以前先到房顶去检查了吗？房顶有没有问题？没有。为什么就进来了？因为相信教会的人很负责任，如果会堂的房顶出问题，一定告诉你们这是违法，不要进来。你认识他们吗？知道他们负责任吗？把命就交给他们了。我今天敢坐飞机过来，也是凭着信心了。我也不知道这个飞行员会不会开飞机，我也不知道他喝酒了没有，睡觉了没有，这个飞机会不会出毛病，哎，就上来了。来一个餐馆，开餐馆了，大家一看，哎呦，这菜特别好，价钱也便宜，大家都去吃，好，我们也去吃了。没说先买一份出来化验一下有没有毒，没有吧？别人吃的都很好，那当然自个儿就吃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凭着信心走，日常生活是这样，那信上帝更是要这样。不要说什么我都全明白了我才能信了，受验证都清楚了，实际做不到。而等我在寻求的时候，因为问他们很多的问题，就很问起稀里古怪的问题，后来弟兄们一看见我就躲，都不愿意跟我谈话。后来一个姊妹说，说冯弟兄啊，那叫冯先生，冯先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就先信吧，你先信了就知道是真的了。当时我就特别的反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就先信，那信错了怎么办呢？实际我说这话是有很深的背景，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人，文化革命当中林彪说过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想我们年长一点的可能在大陆都会经历，那时候我正是在部队里锻炼了，1968年69年那个时候，半夜里从收音机听见毛泽东讲了一句话，那就叫最高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过夜的，你不是听完你就睡觉不行啊，那过夜就太晚了，赶紧就起来敲锣打鼓就去传最高指示了，不理解就去执行了，我是亲自经历过。那最后又错了，哎，现在又来了，先信，那又不理解，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反感。但是后来我信了主以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对的， 这是属灵和属世之间的区别。对属世的事情，我们是要明白了、了解了，我们才决定我们信不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信仰是属灵的事情，信上帝，上帝是灵。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属灵的人。只有当我们相信了主，圣灵进到我们心里的人，就知道属灵的人。我没有信主以前，圣灵没有进来，我们就是属世的人，就是属血气的人，很多人都不明白。是真正要明白上帝的事情，除非我们信了上帝，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所以圣经说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一切的真理。所以这就有圣灵的工作和没有圣灵工作的差别。属世的事情你了解不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对属灵的事情需要圣灵的带领和开启。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开启？你属于你能够敞开心接受主，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这差别就是在这儿。所以你很多基督徒后来我就发现他们都在说信主以前一大堆问题，信了主回头一看，耶，好像没什么问题了，都清楚了。为什么？圣灵在光照，在带领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在寻求的朋友们，你基本的东西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有这么爱我们的一位主，他为我们人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实事求是的认罪悔改，他流出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的罪遮盖，让我们在神的眼里不再看是罪人，让我们重新可以和上帝和好。这就是福音，就讲了，明天我会详细再讲。这以后你都清楚了，你就可以做基督徒了。更多的道理信完主以后，通过自己读经灵修教会的生活，慢慢更多的明白道理。今天作为从不信到信，从基督家家外的人到进入教会的门里边成为神家的人，不需要你懂太多的道理，要的就是你相信，你要就是你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上帝，接受上帝的救恩，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我画的一个图，你看一下，从上帝圣经的启示，启示的真理很多很多，上帝的创造，圣诞的护士，治理天国，那实际科学的任务在哪儿呢？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且不说我们人类在有没有能力认识到整个宇宙的规律，即便认识了，大家看一看，在整个上帝所启示的规律当中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们真正能够有一个信心的飞跃，从科学之上、理性之上这个束缚中能够解脱出来，能够领受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到他。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信了主以后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益就是什么，整个世界观拓宽了，广阔了，站得高了，看得远了。过去只看见受造界，现在可以看见造物主。过去只看见物质世界，现在认识到灵性的世界。过去只看见暂时的这一切，现在注目在永恒当中。过去只想到今生，现在想到永生。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大的图画，上帝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大智论道，真正有智慧的人要看到上帝就启示的这个最广阔最根本的最普世的真理，要把这些东西掌握住，你最后在这个真理之下，你才能够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啊！是我明天要谈。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我们能够获得属天的智慧，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来历，认识上帝的创造和作为，人的起源和本质，人的现状和沉沦，历史的走向和最终的结束，这些都是上帝在他的大智慧里面要启示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就是远远比我们人自身的那一种智慧，那就要太高的太多，大的太多，美的太多了。那这样的智慧怎么能够得到？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受造物能够和永恒的这个源头，智慧的源头接上关系，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智慧。所以基督教不是一套别的东西，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套教义，最根本的还是谈每一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不仅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上帝，他必须要成为你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而且你和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这才是信仰的最本质的东西，建立起这个关系， 教会的一切的活动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这关系怎么就能建立起来？圣经讲，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家都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挚渴慕更高、更美、更大的智慧，去寻求上帝的启示，认识上帝，我们能够归向上帝。这就是今天上帝要给我们做。所以圣经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才真的是大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上帝还让你搞科学研究，搞，你就好好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带领你们，更多的认识他的创造，更多去认识他的规律，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去荣耀这位上帝。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两者可以并存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如果你们心里有感动，你们就好好来信主。啊，一会儿我祷告的时候，今天和明天、后天，我讲到最后都给大家一点机会，你们来认识主的机会。如果你们过去从来没有认识过耶稣基督，没有表示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成为基督徒，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但你今天如果愿意，一会儿我祷告的时候，我邀请你们说，你们可以把手举起来。你们不要觉得有压力。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刚出来传道时，我的压力比你们还大。每次讲完道就讲道就在想，今天讲完道要不要呼召啊？你说要讲完道不呼召，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来了，多好，飞不下来，呼召半天。如果呼召有人回应都还好，如果呼了半天一个人都不回应，你说我怎么办？一个劲儿的呼吗？还是说灰溜溜就下来？他说每次就挣扎得很厉害。后来我读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就是十九世纪上帝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啊，现在还有穆迪圣经学院。他的见证，他说啊，过去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时候呼召有时候不呼召。他有一次讲完，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去想，下个礼拜你们再回来再决定要不要信。就这人就走了。结果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他们教会还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在大火中失去了生命。他就非常的后悔内疚，他说那天我没给他们机会，如果给了他们机会，也许圣灵感动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得救了，可现在没有了，永远没有机会了。所以他从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下决心，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只要讲到耶稣基督就呼召。我看了那以后，我就再不犹豫了，每次我都呼召，讲到耶稣基督就呼召，无论得失不得失，不管你们举不举手，我都呼召，给你们机会，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如果我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我不仅愧对你们，更愧对我们的上帝，将来我在上帝面前交不了账了。但是如果我给你们机会了，我呼召了，你们要不要归向上帝？将来你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啊！而且我希望你们在举手的时候，把手高高的举起来。信耶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讲台上才能看得见。那信耶稣这么光荣，怕什么呀？有什么躲躲闪闪的？如果你都不以信耶稣为光荣，你将来怎么去传递福音呢？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人在人前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如果人在人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认他。这个是这么荣耀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从一个罪人，从一个必须要走向沉沦的人，变成上帝的儿女，白白的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多大的一件好事情啊！所以举手就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啊，我常常谈到圣灵的感动，啊，你说我圣灵没感动我。我也没发热，也没出汗，也没发抖。那当然，你说有时候圣灵感动会不会有这样的？有，就是前不久，一个大学教授信主，站起来嚎啕大哭， 就是你感动他，又高兴又悲伤，就各种复杂的感情，圣灵是在感动他。但是不是说你觉知必须要都要哭，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有时候生理上确实有感动，但有时候不一定。什么是你感觉到圣灵在感动你呢？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所以如果当你在聚会当中，你产生了一种念头，觉得这个信仰好，想做基督徒，想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当你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连这个念头都不会产生，就要用这个来衡量。所以当你们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就不要犹豫。那有人抗拒到什么时候？信了主来告诉我，我在呼召的时候，他把手压在大腿根底下，就拼命压着，都不让他起，最后还是醒了。所以就不要抗拒圣灵的工作。上帝爱你们，爱每一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上帝都愿意拯救啊！所以当你们有感动，这对信仰好，就来信主。今天都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渺小有限有罪，你愿意让我们认识你，重新归向你。你从高天之下赐下的启示，你还让你的独生子成了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让耶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从罪中赎买出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让我们每一个愿意真心悔改的人都能够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所洁净，能够重新被你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也谢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努力辛劳，让我们的很多的慕道朋友他们也愿意牺牲别的事情，能够专专的来聚会，这都是你的恩典。主，现在恳求主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今天他们能够把心门打开，能够认识你，能够归向你。父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今天也虽然是第一次讲，但是我也是愿意问一问，可能过去你们在教会也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今天如果你们真有感动愿意信主成为基督徒的，我就非常诚挚的诚恳的邀请你们，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如果心里有感动，就顺服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一个决定。求主帮助你们。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回家，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回到天父的家里，回到天父的爱护、看顾、引领之下。无论将来人生遇到怎样的风暴，无论怎样的难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掌握明天，而且他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就是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还有没有？神在爱你们，等你们，呼唤你们，有感动的，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次。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今天晚上的聚会可能在你的一生当中也是唯一的一次，将来你可以再参加聚会，但是地点时间人员都变了。上帝常常是在特别的时间时空为我们预备聚会， 很多时候我们瞬间的选择就可以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是希望你们能够把握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我再问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决志的朋友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感谢主，楼上看见了，请放一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为刚才决志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们的，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一天一天的长进，能够荣耀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们，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明天的聚会，求主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早日成为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主的恩常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